有些人呢，他的益处就是吹得啦、玩得啦、有些人的益处是食得，有些人就忍得、有些人呢就是、就是很多东西都得、原来益处在腓利门书呢成为了一个很独特的字，一方面是一个人的名字、亚尼西姆这个名字就叫做益处，而亚尼西姆呢也都可以成为这卷书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对大家来说，腓利门书是保罗书信里面最短的一卷，整个腓利门书呢、这个呢在第五次的讲道我们要做个小测验，现在就不用住的，整个腓利门书呢总共有25节，是保罗书信当中最短的一卷。究竟腓利门书对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如果你很想知道我怎样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如果你很想知道怎样因着认识到福音成为一个有爱心，而这个爱心是可以去看到别人的益处，亚尼西姆去需要成为另外一个人眼中一个有益处的人，那个人就叫做腓利门，亦都是腓利门书的收信人。腓利门的眼中看不看到另外一个人亚尼西姆是一个有益处的人？你问我，在我们人生路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识分，或者我们不是很容易去接纳有一个人在我生命里面是对我有益，而保罗在这卷书里面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是帮一个人去看到另外一个人是有价值。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有时候我们是看不起人的，或者我们的看不起不是很表面的，我们不是很表面的看不起你，而在内心里面觉得跟这个人可以很冷漠，没什么交情，没什么来往，甚至乎在他身上他有什么益处给我们，或者个益处未必是表面的着数，而是这个人跟我的关系，这个人在我人生里面他可以有些什么这么高的价值呢？昔日我们要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一学怎样找回背景。今次这个讲道系列我会透过五次去讲腓利门书，透过五次大概呢，我们今天就知道腓利门书的主体的了，我们会看第一节第三节，跟着呢根据整个25节的腓利门书呢，我们会看第8至10和17节。那你问我，阿牧师，除了读腓利门书去了解去看到人的价值，或者人在人的眼中的益处，那读腓利门书今次这个讲道系列有什么帮助啊？对我，你会学到的，你能够实践到的。我是很想透过五方面的读经的习惯的建立，希望透过呢这五次的讲道呢培育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我在内，我是重新去学习五个读圣经的习惯。另外我会希望你们掌握五个读圣经的技巧。那你问我啊，有没有针对特别哪些弟兄姊妹呢？那我希望呢特别在初信成长班、初信栽培班、成长栽培班的弟兄姊妹呢、我希望你呢能够在这几次的讲道里面呢比较清楚去掌握读圣经。你的责任就是读熟25节圣经，用来紧的、五次的讲道，嚟緊五次講道呢去到、大概係12月頭啦，咁之後呢我哋希望呢大家掌握一個讀聖經嘅技巧，呢、這個技巧亦都可以成為你嘅習慣。好啦，大家準備好囉喎，好淺嘅經文，但係如果你唔能夠仔細認真去讀，你會發覺你會失落咗當中有好多嘅益處。我哋試下睇一睇呢喺經文嘅第一節去到第三節好嗎？嗱，我想呢今次咧，请大家咧就帮我咧读和合本修订版。嗱，我就请女士帮我读，男士咧又留意一下和合本修订版嘅第一节去到第三节咧，同埋和合本有咩分别？如果你睇电视就知啦，系咪和合本修订版有即系出新闻啦，系咪？新约嘅部分就译咗啦，旧约部分咧即将完晒。咁我哋咧可能喺教会界里边咧， 有些教会就开始预备就订修订版的和合本，以至于每个信徒都可以看一看里面一些修订的字眼，对我们掌握经文有帮助。好了，我们请姊妹帮我们慢慢读一至三节，弟兄们留意一下有什么分别。好，腓利门书第一节。好了，你会看到有什么分别？男士们，第二节阿肥阿这个称呼呢，一个就叫妹子，一个就叫姊妹，是吧？看到第一个分别咯。好了，第二个分别是什么呢？当兵就是战友，意思都跟打仗有关，当兵战友。好了，还有没有微妙的分别呢？原因为平安，因为平安呢就是和合本是一组的，在和合本修订版呢，因为又分开，平安又分开，跟着呢从是有些特别，从神，神是哪位啊？我们的父，又可以这样讲，从我们的父神，这些是少少的一些字眼上呢你见到的差别。咁呢以下我会读新汉语译本。再训练男士同女士们，我哋睇一睇咧，喺第一至三节这个新汉语译本里面系咁翻译，我试下读多次俾大家听。第一节，为基督耶稣作囚徒的保罗，连同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我们亲爱的弟兄，而且仲系同工嘅腓利门，还有阿肥阿姊妹，我哋嘅战友雅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愿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恩惠平安。你会问牧师，其实怎样可以读得清楚这些经文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就买一些叫注释书啦、圣经词典啦。我今天很想透过一个读圣经的习惯的建立呢，帮大家呢，不管你刚刚初信你都可以，原来有一些圣经的译本，它是将圣经原本的原文，譬如新约圣经腓利门书，它用的原文就是希腊文，大概呢按照我们所熟悉的抄本，原来整卷腓利门书大概是190多个字，希腊文数，就不是中文。咁而家呢我哋又试下呢睇下识希腊文嘅朋友呢，咁你梗係睇到㗎啦，係咪？但你唔识嘅时候呢，有一啲嘅圣经嘅翻译嘅出版社呢就将佢翻译成英文啦，有啲翻译成中文啦，有啲翻译成德文啦。你手上揸住嘅和合本就係喺我哋华人社会华人教会里面呢最早期呢被供应呢诵读嘅喺教会里面。而和合本的修订版呢，就尝试按照发现了更多的叫做出土的抄本啦，又或者按照一些翻译上面的原则，去看到一些经文更加帮到今时今日的读者去了解。这样这些的译文我就叫做读圣经的第一个习惯了。而我刚才读的新汉语译本呢，就是更加新的，集合了一些的圣经的学者啦，他们呢尝试呢按照那些经文那个原文的意思，帮助今日的信徒更加掌握经文的原意了。那刚才我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经文是这样讲的，新汉语译本就说为基督耶稣作囚徒，那和被囚有什么分别呢？囚徒这个字眼呢就可圈可点了。我就想问你第一个问题了，为耶稣基督被囚，究竟这个称呼是正面定是负面？再讲一次，我呢就坐监的，但经文就说为耶稣去坐监的保罗，究竟是正面定是负面呢？你先想一想先，有个答案了。我一阵当你一路看经文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去到经文的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呢，是可以帮你找到究竟为耶稣基督被囚究竟是正面一些還是负面一些，因为经文是可以帮到你的。所以如果你要建立读圣经的习惯，第一样就要参考一些译文，以至于有多一个翻译的参考。第二样呢，你是需要一口气去读的，所以你的习作呢回去练习呢，预备继续听腓利门书这个讲道系列呢，你需要由第一节一口气读到25节，不会太难的，帮助你有一个印象， 这个即时的印象同埋一个具体嘅连贯，就等于你屋企啊，如果你租咗一套影碟翻去，你都会系嘛啊？如果气氛紧张，你会睇落去啦。原来喺《腓利门书》里边咧，一定有一个思想嘅段落嘅。当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保罗讲出咗自己作为一个写信人，叫做为耶稣基督被囚咧，其实呢个称号咧系去到下文有重复出现嘅。不妨我哋睇下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帮唔帮我哋了解到咁第一节啊为基督耶稣被囚系一个正面嘅意思咧，定系一个负面嘅意思咧？好啦，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我请你帮我读一次好冇？啊，我哋今次又系读和合本修订版啦。好，虽然我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做该做的事，可是像我这上了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谋求你。原来在和合本修订版里面，阿尼西姆这个字很可能我们不搞得清楚是男士定女士，或者个译音方面，所以和合本修订版他就说阿尼西谋，你会见到第十节。而在第九节的时候，可是像我这上了年纪的保罗，第九节呢原来在和合本就说然而像我这有年纪，咁你有年纪同上了年纪呢有咩分别呢？边个老啲呀？係呀，上了年纪。所以有啲译本呢就係译做呢唔係上年纪喎，直头直做老人家。所以呢喺新汉语译本呢第八、第九、第十节，我哋试下睇下译本帮唔帮到我哋呢，唔使好详细去解都明喎。好啦，第八节留意一点，第八节开头有个连接词叫做因此。你睇到呢在这个和合本和和合本修订版是没有因此的，那我试下读第八节咯。因此搁住上文，讲完第四节去到第七节，保罗去到第八节开始讲一个正文了。因此讲完上面的嘢咯，我虽然可以在基督里放胆吩咐你做该做的事，又为基督放胆吩咐你做该做的事，但是第九节，但是我宁愿就凭着爱心去求你，尽管我保罗是一个是吗是这样一个老人，如今又为基督耶稣作了囚徒，我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谋求你。原来第八节是要跟住第七节、第六节、第五节、第四节，原来四至到七节呢成为了一个上文下理的前文，结果有了上文之后呢第八节，因此我呢虽然可以在基督里面放胆吩咐你应该做些事，但我宁愿呢就用爱心去求你了。跟住呢他加了一个补充，你见到呢新汉语译本里面呢有个破字号，那个就是加插了去补充这个的爱心，这个的爱心去求背后有一个原因，尽管毕竟我保罗都已经是一个老人家，如今而且亦都为到基督耶稣作囚徒。好啦，问你了，刚才我问你这个字是正面定负面呢？好啦，你想一想，保罗就说毕竟都不要说我似老卖老咯，其实是有些权威，是吧？有些权定，而且还是为基督耶稣作囚徒。如果你当毕竟我是一个老人家，而家仲加埋我是为耶稣基督而去征战坐监，正面定负面呢？如果你当老人家这个说话上了年纪或者有年纪，是讲紧一个权威啦，一个权定啊，毕竟点啊，我食盐啊，系嘛？下一句你识你明咯，系讲紧咧，你系可以对人有影响力，系正面嘅。所以原来为基督耶稣被囚嘅咧，一方面系讲紧保罗系坐紧监一个警房，但系最重要嘅，如果你要记低咧，就系为基督耶稣。原来呢几个字为基督耶稣喺下文一至三节嘅下文咧，下一讲我哋睇四至七节嘅时候咧，我哋会同样见到为基督耶稣。原来一个人嘅爱心系需要显出 不是自己有爱心，是要显出给人看到他的信仰。一个人的爱心不是显出他有爱心，是要显出他里面有一个很真实的信仰。好啦，牧师我就不太明白，或者我这么说，我试下引一些人呢去怎样看人的价值，可能对他有帮助。或者人怎样看一个人叫做有益处，就好像保罗在第十节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亚尼西姆去求你。原来人的价值有三样，你看看哪一样是你很认识的。益处、价值。第一种就是那个人可以透过他自己去赚回来的。譬如你今日我找到份工可以赚到很多钱的。这种价值呢可以这么说，是人努力很外在的。又或者你今日可以透过你的脑筋不是要去找份工，你是做科学家你都去发明，透过你的发明，透过你的创意呢，你可以成为一个有知识有市场，或者能够去做销售将你的发明变成产品。你觉得你是做的一样东西，不是赚钱，我是为了人类的文明人类的社会作出贡献。原来第一种的价值是外在的。那你就想想刚才我写的时候，你会问一下究竟我用什么肯定我的价值呢？我找到钱有楼有车有些什么。究竟你刚才看你自己的益处是什么呢？今天这堂讲到其实是针对一个追寻紧人生价值的人，你或者我去怎样看。第一种的价值听得明白吗？是那个人可以在别人面前或者在这个世界里面去做一些东西，叫做活动或者行动，这些是有价值的。好了，举个例，突然间没了自由，或者失了业，或者突然间他什么都做不到，有交通意外只是伤了两个星期不动得，那他两个星期什么都做不到，就变成没了价值了。原来什么都做不到还可以找价值的那是什么呢？你要听一下，哇，这种价值很犀利。这种价值就是不是自己主动，譬如 BB 仔的价值是什么？他价值就被人家锡咯，是啊，跟住俾人哋喂咯，俾人哋照顾咯。原来呢啲价值咧唔系主动嘅，呢价值系喺你人生里边，你喺人哋心目中嘅价值。嗱，呢啲好深啊，听唔听明啊？究竟你系咪有价值？好可能唔系因为你去主动做好多嘢。原来我喺我太太里边，喺佢心目中系好有价值。我在我爸爸的眼中，在我妈妈的眼中是很有价值，或者我在隔离那个弟兄姊妹的眼中，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使不使做些事？如果你做些事才去对你有价值，那些价值就不是这些来的。我再说一次，如果因为你做一样事而在人家眼中才有价值，就不是这一种。这一种是无条件的，听得明白吗？是因为对方爱你，对方接纳你，无条件。哇，这种价值真犀利。我不知道刚才你有没有写，我的价值就是在 YMC 里面被人服侍啦，被人请吃饭啦，被人去关心啦，被人为我祈祷啦。我不是说这些价值是很好的。我其实就觉得你们要发展一下这些价值。我每个价值就每个星期回来都有人关心我。是无条件的。这个就是信仰。有些人说读腓尼门书这么短25节没什么圣经的神学，没什么应用，但我说你错了，很有价值，很有益处。分享到两种价值先，第一种价值就是你主动的，跟着有些人又觉得你有利用价值，那种价值就是价值，你知道，第一种是因为你主动做的事。第二种就是你是不需要做任何事，但是你是因为拥有一份关系，一份无条件人哋眼中对你睇重嘅价值，系咪好紧要啊？通常咧，呢啲价值喺我哋天生出嚟就有噶啦，因为咧我哋会话亲情就无价啊嘛，系咪？切肉就不离皮啊嘛，我哋始终有一份咁独特嘅关系，所以通常呢啲咁有嘅价值系无条件嘅价值咧，往往就喺亲情 在人同人的友情，或者就在我们所讲的爱情里面找到了。好了，你说啊，仲有牧师，仲有一种价值，仲有，如果举个例，解释这个价值的那些心理学家咁讲，举例一个人，他呢现在呢就被人拉咗去坐监，好了，每日做到啦，即系冇晒生产能力啦，唔可以搵工做啦，即虽然可能你知道可能喺间房有工做嘅，咁但系咧，佢就话啊，另外佢好可能又冇咗每日俾人关心，间唔中一个月都系有两次嚟探下你，有啲朋友喺屋企人，佢可能嗰份关系被关心，俾人去爱锡，可能都限制咗。咁会唔会仲有另一种价值咧？佢举个例就系佢系啲革命家。什麼叫革命家呢？就是那些人呢就是這樣，在他人生裡面，他縱然有些事未發生，他做不到的，或者有些事未知做不做到，但他裡面有一種很強的信念，就算這個世界不是很看重，我覺得這個島是我們的，那我怎樣？咁我就要坐船出去㗎喇，係咪啊？唔係釣魚喎，係保護嗰度，唔好俾其他人嚟釣魚喎，咁即係你知我講咩？同埋嗰啲人呢，佢有啲信念，我覺得呢啲嘢係人類係人生裏面係堅持，又唔係講緊你可以創造一啲價值去做一啲嘢，又唔係講緊一份關係，而呢啲價值就係你覺得你人生係有一份責任感，有一份神圣的使命，有一份你觉得在人生里面要背负的使命。所以有些人说父母是很伟大，因为做父亲做母亲，他们是一份使命，有一份的责任，不知道为什么远生俱来，他就要去做一个扶育、培育、教养、训练、信仰。人生应该是有三方面是可以找到价值，而第三方面这个就叫信仰的价值。究竟你写多你自己益处会不会再改写？我很有价值，因为我看到神爱我。 我看到很有价值，因为我现在虽然我没有工作，或者我生活不是那么理想，但是有教会、有教友、有牧师、有弟兄姊妹、有亲人去爱我。又或者在你人生里面有没有遇过一些问题是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呢？原来腓利门书是处理着很丰富的价值问题。为什么？刚才你读个名字，你看到有一个人叫腓利门。保罗要怎样形容腓利门呢？你留意一下。原来在新汉语译本呢是分开译的。腓利门是亲爱的弟兄，亦都是写信人的同工。经文是这样说，原来新汉语译本就说保罗觉得他自己一个很尊贵的身份，他是为耶稣基督去到牢狱里面，一方面是一个囚犯，但是他是一个上帝的忠仆，一个囚徒。保罗觉得这一份很独特的身份，他的信仰给他有很强的价值，他觉得他的价值是因为他的生命是可以有个方向，是为耶稣而活。你今天来礼拜堂其实想找的是什么？你人生可能经过起起跌跌，被人看不起，或者你自己看不起自己，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或者人家都觉得你没有价值，或者你觉得自己很有价值，突然间很多东西冧了的时候，你觉得你已经没有价值，我不再是有益处。但是保罗在这里给我看到的，这位写腓利门书的作者是很想鼓励昔日和今日的你和我，去看到我们人生是需要知道为哪个而活。他说我是为耶稣基督而活，以至于今日我是为耶稣基督成为了阶下囚，逆境来的，不是顺境来的，但是他仍然是一个有尊严、有价值、有信心的人。那这个人重返可以做些什么呢？他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中间人。他就说我和我的弟兄提摩太，通常保罗就叫提摩太都是同工，但他看到腓利门书里面特意将同工的字就放在腓利门那里，他就说 你是我 partner 来的，即是怎样，大家一起要完成，简单啲叫做伙伴，或者是叫做同伴。难教到经文十七节呢，保罗就将一个很重要的要求，第十七节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你若与我为同伴，或者个意思同同工字眼唔同，可以叫同工，或者叫伙伴。如果简单啲嚟讲，你同我一齐系要经营一啲有价值嘅事业，可以系一个商业嘅字眼。保罗就话：如果今日你腓利门，我嘅同工，我哋所亲爱嘅弟兄又系同工，如果今日你当我保罗，大家系平等，我哋可以有一齐坐低，可以系平等相待嘅时候。请你就好好地去招呼，去收纳的意思是什么呢、去欢迎他，去款待他，去迎接他。简单一点来讲，就是原来这位叫做阿尼西姆，很可能就连同这封信呢就回去腓利门那里。保罗就希望呢、腓利门呢看到这封信，或者拿着这封信来读的时候，他看到见此信就如见我，看到这封信，如果你今天当我保罗，虽然我可以用一个似老卖老的态度，我可以用我是为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仆人的这个身份去吩咐你，但今天我是很想用一样东西，爱心。人的价值是需要由爱心去找到，我盼望你怎样对我保罗，我是怎样的一个你眼中有价值的人，今日带信这个阿尼西姆一样。这个观念是很中国人的、有些人叫兵符，有没有见过，即是、或者那些上山好剑、你知不知道、这样东西就是一个代表的物品，这个物品就代表着这个带着这个物品的人，就等于这个物品的主人。你揸住个兵符呢、即是那些领兵那些，就是那个将军带来下达命令，边稳揸住呢个呢，就要攞住呢个呢，就等于个将军就企喺面前一样。如果你再唔明呢，就叫做圣旨道、就唔系公主驾到啊，圣旨道啊，我知你今晚可能会睇啊，咁啊即系嗰啲OK， 圣旨驾到呢就等于皇帝嚟到，所以接旨人就要跪低。保罗呢一封信是一封点的信呢？讲到这里呢，大家对腓利门书呢由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八节到第十节和十七节呢要理解。但是有时候呢，原来我们要读圣经呢是需要很认真发掘它的主题。他们讲的内容里面圣经是想有什么目的呢？似乎你明白了，腓利门书是一封带有请求的信，是不是？好似求情咁样，但系究竟系咪讲呢样嘢咧？佢个写作嘅主旨目的系咩？原来一个读圣经嘅习惯就系可以参考啲译本啦，可以一口去读啦。最重要就系你揾到佢出现过嘅主题，跟住你要整理一下呢卷书究竟昔日有咩意义，即系个写作目的啊，对我有咩意义？最后你仲要揾埋成卷书嘅思路。我尝试用一个意译的版本，我试下去读经文的第八节去到第十节，看看你想不想一下在经文里面去用什么语气，用什么语气。我们试下听一下第八节，正是因为是这样，我就现在大胆的去请求腓利门来，我想你为我做件事，但我本来是可以以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吩咐你做做呢啲应该做嘅事。愿意我保罗都一把年纪啦，而家我仲系一个大事一般，我可以咁讲，我系为耶稣而坐监。以我呢个咁嘅人，我本来可以用呢啲身份，但系我系宁愿咧，凭住喺我哋之间呢一份上帝嘅爱，我希望藉住你同我都系一个认识上帝嘅人，凭着喺我哋之间呢一份嘅爱，我哋去做一件事好唔好？我而家就请求你，我希望你认真嘅去考虑一下。我希望为到你能够善待我呢一个喺牢狱当中，我带佢信主嘅阿尼西姆。喺信仰上边，我就等于佢嘅属灵爸爸一样。 我而家就为佢嚟写呢封信，但系我真系好想嘅就系，我哋可唔可以一齐去完成一件爱心嘅事情？我哋可唔可以完成一件爱心嘅事情？中文有句说话唔做咩？中唔做保。我哋以为保罗咧就做中间人，就点啊？写封信嗱，简单啲咧，通俗啲咧就系去吓吓佢，或者叫做咧俾啲压力佢。我觉得咧解腓利门书咧，有两个问题要问，呢两个问题你解通咗咧，你就明跟住每一节点解。嗰两个问题咧就写咗喺程序表嘅大纲上边。究竟腓利门书佢系一卷写俾个人嘅书信咧，定系写俾教会公开嘅书信咧？我哋试下睇一睇咧经文嘅第三节咧，你会留意到咧经文系提过以及在你家嘅教会。如果咧我试下用头先我读嗰、那个新普及嘅译译本，我读一至三节，我哋再试下咧消化一至三节讲咩？第一至三节就咁。嗱，呢封信咧就系我保罗同埋我哋嘅弟兄提摩太发出嘅，我正系为咗全港耶稣基督嘅福音而坐紧监。嗱，而家我所信咧，俾我亲爱嘅呢位弟兄，亦都系可以同我一齐去爱心服侍嘅呢位腓利门。呢个系我加上去喺新普及上面。以至于今日我睇到咧你嘅太太咧阿肥亚，以及你嘅仔咧，同我咧一齐咧为福音去打仗嘅阿基布咧，以及埋你腓利门，我知道你系一个有地位、有身份、有经济能力嘅人，家里边有好多嘅生意咧，或者你仲有好多嘅奴仆啦，而且你亦都愿意将你屋企开放俾嚟到聚会嘅一啲信徒。我愿意我哋嘅父上帝同埋主耶稣基督将恩惠同埋平安赐俾你。本来是用一个很爱心的说话是做开场白，他是很欣赏在这个腓利门的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原来今天你对教会的认识就是来 YMCA 崇拜，是不是？那我们想想星期日就要租地方，原来星期日就不是这样，星期日就是可能又有农业，又有少少商业，又有其他的贸易。咁样咧，原来好可能咧喺昔日嘅社会里边咧，系一个好大嘅庄园，甚至乎系一个好有生产力嘅大家族。咁而里边当中有一个人，可能就好似阿腓利门咁啦，佢咧就有好多同佢打工嘅人，有啲咧就系买块地或者租佢块地啊，爱嚟做生产，而咧佢系提供保护。但有一啲人咧，佢哋就系冇自己嘅物业，冇自己嘅资产，咁你咧就要卖身成为奴隶。这个观念中国人都好熟噶，嗰啲叫咩妹仔啊嘛，丫鬟啊，侍婢啊，咁样一生一世咧就喺呢度打工噶啦。你唔好以为佢哋学识低喎，可能一生一世喺度打工咧，有啲咧就做掌柜啊，系嘛，管钱庄噶啦，有啲系做其他咧好多嘅去收账目啊，走走趯趯家丁咧原来腓利门书所讲嘅系一个咁嘅社会，当其时系有一个我哋今日冇嘅制度，叫做奴隶制度，就系、是、亚尼西姆咧，就系、是、腓利门嘅其中一个冇身份、冇地位嘅奴隶。而呢件事究竟下文嚟发生咗乜嘢咧？我留喺下一讲去讲。但系开场白嘅第一至三节咧，你就开始明白保罗系想以一个爱心作为起点，同埋一个同工，一个彼此去为着彰显神嘅爱、彰显福音嘅救恩嘅一位邀请人写呢封信。所以记住两个起点，第一个起点，这封信一方面是写给腓利门，但是亦都是写给一个教会，我就是叫做一封给私人的公开信。我都知道你说什么东西，这封信是会教会读出来的，是公开都看到，但是写的上款就是给个人，那就是个人还是不个人呢？其实就不是那么个人化，是讲紧一位信徒的领袖，他怎样在一个群体里面 去完成一件爱心的见证。今日如果你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对你的挑战是什么呢？如果今日你去想一下这卷书那个价值，就是阿尼西姆是不理什么都好，他是做了一些事情是令到他是要回来找回他主人，而阿尼西姆就带着保罗所写的这封信就去到回到他主人那里，去要求或者是期盼或者去深信主人是接纳回他，接纳回他。去到教会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群体，你在教会以外找不到接纳，找不到你被肯定的价值。今天你来不是你来都再做很多事，而是你去享受一份从上帝而来的关系。但是我识在我们教会的经验里面，很多时候失落了这份被接纳，又或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去鼓励其他人用爱心去接纳。如果阿关今天你当我牧师的朋友，我介绍多个朋友来，你当得我朋友，你都要好像当牧师这样对这个朋友，不容易的、如果是阿 Kenny、你是做发型的，咁啊，有人对你啊，我呢度又带个发型师朋友嚟，你对佢就好似对我咁。我哋能唔能够有一份好真实嘅爱同埋接纳喺教会咧？地理门书今日对你对我嘅挑战就系爱同埋接纳。保罗好想提醒我哋唔应该用一啲世俗嘅眼光，或者保罗唔系想写地理门书就话废除黑奴或者废除奴隶。保罗是我们可不可以去用另外一个角度看人的价值，当一个人成为在耶稣里面的时候，你要为到这个人已经改变了跟神的关系，而且他亦都可以去改变跟你进入一个群体。所以这一封是七个人的公开信，是教导一个教会去实践爱，亦都藉住腓利门被邀请同保罗一起去参与一个去爱一个昔日叫做奴隶的亚尼西姆。没有这件事在教会里面在昔日是不会发生的，发生不到的，但是今日居然是发生了。所以这封信写下的时候，有些人问究竟腓利门有没有接受这个邀请 一起去做同工做伙伴呢？我相信是有的，如果不是就不会有腓利门书。所以第一个起点就是这封信不是这么个人的，是提醒着今日作为教会的一份子，你和我同样去想爱心和接纳。你会不会望住这里隔离左右，你说、这个人我都是没什么价值，这个人我接纳不到。如果你有这个感觉你就好了，因为你开始要读亚尼西姆这封信的时候，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写一封信去教你怎样去明白亚尼西姆的心境。他要回去他曾经很难面对的一个主人面前，但是他懂得回去面对他的过去，他就站得起身。其实今天你和我都是需要面对我们的过去，以至于今天起得到身。将来怎样？将来就是在爱当中成为伙伴，一起去同工。所以第二个问题就容易明白了、究竟这封信是一封求情信，还是一封叫做合伙邀请信？我自己的看法，腓利门书不是一封单单是求情的信，它不是做中间人、你很熟的有四个字很熟的，我必常说在这个腓利门书说保罗好似咧就做担保人咁样，嗱，以下咧佢争你几多少，我帮佢填，即系嗰啲系嗰啲咩兄弟嗰啲啫，系咪先啊？即系要消灭嗰啲咩卡嘅剪晒佢啫。腓利门书唔系讲紧单单系为一个人求情，佢系想去讲出咗爱同埋接纳呢个信仰嘅实践，而最有效嘅实践就系佢话俾我哋听。邀请一些在教会里面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学习去跟其他人走在一起，去建立一个突破社会阶级 突破社会阶层那些的忽视，那些的歧视，那些不应该存在的界体。作为在湾区的崇拜，我不能够不再特别讲。我想我们看过我们逆转定集的弟兄姊妹，我不能够不否认在我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家庭是面对了一些创伤，有家人是曾经坐过监或者坐紧监，或者我们有家人他们曾经在一些、人生的、叫浮沉里面，无论他们可能成为曾经成为一个没有地方住的人，曾经成为了被很多、不同的物质去控制住的人，但是今天这些都不是你被人去隔离的地方，这里教会是爱的地方，是你得到接纳的地方。保罗写的这封信是要建立一间这样的教会，这间教会在哪里？腓利门，去家里。教会是这样，教会是没有分言语，没有分种族，没有分背景，没有分这些墙，但是你可不可以成为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份子？你可不可以去实践这份真正的爱，即是被接纳或者接纳呢？我们能够无条件的去接纳，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先被神去接纳。你可不可以为到这些人，这些曾经在社会里面被看不起的奴隶，这个是腓利门书所讲的，开始一个教会里面的革命。今天我们没有奴隶了，是不是？即大家都说自己做到好像奴隶那样。我们今天很可能不是在人和人的关系里面成为奴隶，但是我们可能在人生的价值上面成为了奴隶。我用一个例子去结束今天的讲道，有人听过一个故事就叫做半杯水，连那些电视剧的主题曲都唱埋了。但是我今天讲的例子就不是讲半杯水，是讲水杯与水。好了，我想问什么水杯加热水是好喝一点的？可乐杯加热水就好喝一点，不是水晶杯加热水就好喝一点，真不是胶杯加热水呢？我们从后面有胶杯，只要那隻杯是干净的，是吧？最重要的是那杯水干不干净，不是隻杯。在你的生命里面，不是你的学识，不是你的背景，不是你的能力，不是刚才你可能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那些是隻杯来的，是你现在的人生里面承载着的。牧师，我里面没有的。如果你的生命里面的价值不是载住爱接纳被接纳，你的生命里面不是载住能够突破人与人之间的那份的包容，那份的宽恕，你是不是一个成长的人？甚至乎你是一个只会跟这个世界隔离的人，同样你会经历的是你被人去隔离，你不会被人接纳。因为自高自大和自卑都一样，水杯与水是讲明了，或者你住间屋是你的水杯，或者你找到的财富都是个水杯，但是你快不快乐是水杯的水。你里面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你觉不觉得你人生是幸福？是水杯的水。腓利门书是突破一个以奴隶制度的社群底下的教会。虽然奴隶制度在那时未废除，这只水杯仍然在，但是奴隶的制度没有改变到上帝的爱要在腓利门的教会当中出现。这个社会如果你要接触事实，有很多人仍然面对很多要看医生，要做化疗，要预备上法庭，要预备、去面对还要等多久才有公开，又或者要面对不知道够不够钱交这个月的租金或者水费，又或者很多东西都是不知道， 或者我这个病越出世食药，我是一个长期病患者，这些都是你的水杯来的，是你里面有没有一个令到你能够安身立命的信仰。腓利门书的第一讲我们就停在这里，盼望你掌握怎样去开始读这卷书，回去一口气继续读。两个星期后圣餐的主日，我们想看看腓利门书保罗怎样在第四节去到第七节去预备我们去学习信心和爱心的功课。我们一起低头有祈祷。